出埃及记众民书。第十八课第二十章二。中文第十八课第一页。我们今天继续深挖教会所列出的世界洗洁内容。作为基督教会的标志性准则，世界为何被贴上争议性标签呢？这就是我们上周在读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时开始探讨的问题。而我们发现，究连世界本身的标题不仅是独转的，也从未在圣经中出现过。不仅如此，与灵或洁明等字眼也从违背用来称呼这些相关的知识中。与灵和洁明希伯来语单词是密茨沃特 mitzvah， 密茨沃特 mitzvah， 一直裁决，向法官对法律案件给出判决。严格来说，米茨沃特不是最初的语法本身，也不是一条诫命，反而用的是 daybar 一次，而 daybar 的意思是话语。所以这句希伯来语句的希腊文翻译是正确的， decalogue 意为实验。这一点不是小问题，因为所谓的世界实质上是主所宣告的实施性陈述，他们是所有后续托拉语法所建立的基要原则。我们讨论的第二条正义，设计诫命或话语的编排方式。我们发现在原文圣经中，第一条诫命并不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反倒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位奴之家领出来。所以第一句话或原则是表明他自己就是耶和华 YHWH。 这点极其重要且必要，因为当时所有的神祇都有各自的名字，人们必须要知道是哪一位神在传达他的知识。也因此，希伯来人的神给以色列人他的名字耶和华 YHWH。 我们不打算对这名字的发音进行漫长的争论，因为确实存在很多各种合理的不同见解。但由于犹太人大约在公元前三百年就停止念诵主的名字，相关的牧音发音也已失传，因此很难有人确定地声称自己知道这个名字当时是如何读出来的。就算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才是原先的第二条诫命，但在流散至巴比伦之前，犹太人就不再讲我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位奴之家领出来，是为实验之一。大从流散到巴比伦之后，犹太先知们开始再次把我耶和华你的神列为第一条诫命。到了第二圣殿时期前后，他又再次被排除在外。几个世纪以来，反反复复，来回不定。之后，基督徒采用了这种短短续续的犹太传统和模式，把第二条诫命作为第一条，但原因却完全不同。最初的第一条诫命明确地将这十条诫命指向以色列。自从君士坦丁正式将教会定义为外邦人的宗教，如果这个带有反犹倾向的新教会将这十条诫视为使用于基督徒，那么提及以色列的部分就必须被删除。
第十八课第一页结束。
第十八课第二页。
争议还不止如此。今日要来探讨这些真正的诫命，或更准确的说是话语本身，并深入查考当初被赐予时在希伯来文化中他们的原始含义。
我先开门见山地说，接下来的几周 我们将会讨论一些困难且敏感的议题。我的目标是以最不冒犯人、最有爱心和真诚的方式跟你们分享。然而，我们不能只是回避这些原则所带来的挑战，也无法一方面说我们有多么相信这些来自经文的神圣原则，而另一方面却对他们置之不理。同样的，我们也不能因为遵从自己真实且熟悉的传统，无论是犹太或外邦基督徒传统，就把这些传统置于圣经清楚的含义与表达之上。尤其在两者看似互相矛盾之事，
在某些情况下，我相信会有相当明确的答案和解决方案，在其他情况下则会存留一些深层的灰色地带。但是无论如何，我希望我们今天离开时，对主一及对彼此的爱能遇进来是一样多甚至更多。青冲读出埃及记第20章第2节
第一句话语，
在这里，耶和华上帝对摩西和以色列清楚表明是谁在发话。要记得，此时以色列百姓仍不完全理解宇宙万物中只有一位神的概念，而且耶和华也非常明确地宣告，他就是希伯来人的神，就是那位攻击埃及，从埃及救赎以色列出来，并带领他们来到西奈山这里的同一位神。因此他立约的对象正是以色列人。但是当我们研读摩西盟约时，会发现一族人，即外邦人也能加入以色列的，而且他们会被视为一等公民。换言之，这份盟约是与以色列以及所有愿意归附以色列的人所立的。坦白说，这不是什么新鲜事，非以色列人能加入，被接之进入，被以色列接纳，也同样是和华与亚伯拉罕所立之约的一部分。
我们所有人都需要留意，主耶和华也明确地表示，梦，主耶和华救赎的人，对他是有义务的。在那些义务当中，包括对他的忠诚，以及顺从他的原则记录里。这也带出一个我们经常忽略的原则，托拉中的诫命，以及圣经中所有的教导，包括我们救主的教训，都是针对那些已被救赎的人。在还没有显得遭救赎的人之前，就追随主的原则和诫命，才是于法主义的真实定义。但对依蒙拯救之人遵行主的诫命，则是正常合理所应当的回应。
这里还潜藏着另一个原则在运作，因着我们领受主的救赎，我们就承担了世上其他人所没有的某些义务。耶和华说，我将你从未怒之家拎出来，如今这是我对你们的要求。我无法形容，有这么多信徒真心认为他们的得救是他们对神所负的最后一个工作或义务，这让我感到多么挫折。因为我们的得救首先就不是我们自己或任何人的作为，我们的救赎100%是主自己成就的。
第十八课第二页结束。
第十八课第三页，
青冲读出埃及记第20章第3节至第6节第二句话语。
这句话语无疑是所有话语中最重要的一条，同时它也是整本圣经中最常被上帝子民违背的原则。这是因为偶像崇拜具有隐蔽而狡猾的本质，常常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出现。不论圣经时代的人还是现代的我们，都未必觉察得到。请注意，第二条话语中 却立了可以鞭尸的思想原则。阿典，不可有别的神。B 点，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C 点，不可跪拜。那些像D 点，违背前三项原则，必有一项惩罚，而且这项惩罚会在时间上延续，甚至会影响到你的后裔。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不可有别的神，这绝非只是轻描，但写的孤扑歌眼而已。希伯来百姓绝对相信世上还存在其他神奇，那些神是其他万国与万族所敬拜的神。在那个时代，以色列人对上帝这句话的理解时，他必须是他们唯一能敬拜的神。
理解第二句话语的关键是，即使金纸雕刻的形象或象征使用于任何神奇，不论真实或想象出来的，这句经文绝对包含，甚至很可能主要是针对以色列的上帝的形象。禁止制作神形象的原因有两点。首先，对耶和华的任何形象都不可能是充足或足够圣洁的。然后第二点，主耶和华不属于这个世界，因此无论是任用心智或双手塑造的任何东西，以及仅存在于这无理物质世界中的任何东西，都无法捕捉到上帝的形象。主耶和华不属于手造物，他不是视之有幸的，他超乎万有之上。作为万物的造物主，他并不在万物之中，他是完全不同于任何物种或是个体事物。正因为如此，任何试图呈现他形象的，纯粹是愚昧不精准的。并且再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他明确指出这位抗了他的旨意。
现在这第二句话语对我个人来说是一种直接冲击，他跟我迎头撞击，他对你可能也是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我甚至希望他不是这样。在这几节经文告知我们非常清楚，完全没有保留余地，不可制作出任何神奇的形象，绝对不能造出上帝的样貌形象。无论是描绘天空中的任何食物，陆地上生活的任何生物，或任何生活在海底下的生物，对当时的世界来说，那是一个革命性的概念。而希伯来人也真的不知道该如何理解这项诫命。从人类败坏以来，一直到出埃及记的时代，每一个遗址的神奇都有某种熟悉可见的形象。实际上，这些神奇甚至被要求要有这类的形象，并且这些形象都是根据自然界中某种生物或物体本身来造的，通常是星星、太阳、月牙或某种动物，在许多情况下也会食人形或是人兽混合形象。那个时代，人们认为如果没有一个可见的神像来敬拜，那怎么祭拜呢？尽管很多时候用来代表某位甚至人们的动物或物体确实是人们下乡中所想象的神奇样子，但更多时候这种形态仅仅只是象征那甚至的某种属性或是能力。公牛代表力量，青蛙代表有止水源赋予生命的特质，老鹰代表巍峨的庄严。通常如果一个神奇拥有多种属性，人们就会用多种符号代表同一个神明，同一个神奇的象征，甚至会因各地区不同而有所差异，也可能会随时间而改变，并且往往反映出各个社会的文化传统。 第十八课第三页结束。
第十八课第四页。
但在这里，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一位神耶和华，他将这规定定位不可更改的命令 绝对不可为他的本体制作任何形象或象征。可能在场的各位没有人会驳斥这项诫命的解读。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出现真正崭新的符号是很罕见的。人类往往擅长模仿而非创造。大多数时期，一种文化单纯的从其他文化或是先前的文化借用某个符号，活在符号上稍作修改，这样就能看起来属于自己，然后赋予它新一层的含义。随着时间流失，很快地使用那旧符号的新一代的人就会忘记他最初从何而来，也不知道他其实并不是自己文化的独特发明。符号就是这样演变的，出于某些原因，人类似乎就是无法脱离符号而存在。人类就是视觉为导向的生物。以斯塔 Ishtar 是生于女神。顺带一提，遗憾的是，她也被认为是复活节的名称和若干传统象征的由来。她有许多象征符号，但是最主要的是兔子。那些崇拜伊斯塔的人并不认为她就是或看起来像一只可爱的小兔子。乃是相对明显的原因，就是兔子刚好象征伊斯塔主要的属性生与理。伊斯塔只是阿斯塔蒂 Astarte 的西欧名称，阿斯塔蒂则是圣经中迦南女神亚斯塔卢 Ashtoreth 的希腊名，他们全部都是指同一个人。圣经告诉我们，这虚构出来的图圣亚斯塔鲁对以色列来说经常是一个困扰，因为希伯来人是不是会专去拜亚斯塔鲁，耶和华当然斥责这种做法是因以色列崇拜他的关系。现在我想没有任何人会争辩，这是上帝谈到他反对制造和使用神奇的符号与形象的禁令中先成的例子。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好，但接下来这里变得棘手了。当我在研究符号的历史，特别是那些用动物形象的符号时，我意识到我最喜爱和最宝贵的一个符号跟我的信仰连接一起的是一条鱼，海洋生物。我开始好奇我们有多少人是贴鱼的符号在车上的，或周围，或挂在脖子上，或用在我们数千上，谁知道还有哪些地方。我在想这个鱼的符号当然不可能跟第二条诫命的含义有任何关联，毕竟我们不去崇拜鱼的符号。但当我越是反复阅读第二条诫命，查考它，甚至回到原始希伯来文来研读，并且见识它的各种圣经学术文献，然后上网查看那些对于新的符号由来的各种解释，阅读许多基督教出版物中对于所象征意义的说明，以及那些反驳他人观点的文章，整个问题就变得越扑朔迷离。同时我心中变得越来越明白耶和华在第二条诫命中所蕴含的原则及背后的智慧。最后我再也无法否认，那个我深爱的鱼形符号可能是我需要重新思考的事物。它是否可能违背了第二句话语，第二诫命背后的精神呢？即使未必违反其字面的规定，我们都知道我讲的是那种鱼形符号，所以我无需再向你解释。因此我想请你们思考这一点，你们是否看过同样的鱼形符号，但被夹上两只脚，并在中间写上大耳纹？这个字呢，它已经变成一种流行的反基督符号，用来对抗基督教的鱼形符号。这概念类似于复活帝君军旗，亵渎它，然后将它展现出来，去羞辱敌人。因此某些机灵的基督徒就不敢示弱，
设计出另一种新的符号，一只里面有十字架的大鱼正在吃掉一只带有达尔文字样的小鱼。一些都会精些度，对吧？虽然说很搞笑，这究竟说明了什么呢？当我们为了这符号争论不休，甚至还要跟非信徒一较高下时，这是否反映出我们的思想与内心中将这符号摆在多么崇高的地位呢？
第十八课第四页结束。
第十八课第五页，那至少在教会内部，与星符毫无已被用来代表耶稣，而我们不要忘记，他本身就是神，也就是那位制定了不可制作偶像形象这原则的统一位神。不过，我还听过某些信徒说，这符号并不代表耶稣，而是它代表基督教信仰整体。我能接受这一说法，而且我认为很多人只是把它视作一种普通的宗教象征，用来表明使用者与信符号的人认同自己是基督徒。但我也可以告诉你，包括我在内的数百万人，不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都在某种程度上把这个符号是为代表基督耶稣。问题的一部分正是在这里，我们创造或是用那些让自己感到愉悦的符号，是我们觉得很容易为他辩护合理化的符号，却没有深入思考那个符号对他人而言代表着什么，甚至对我们内心深处来说，这真正意味着什么。为了替自己事情塑造一个外在的身份认同，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变得草率和轻浮。绝多数信徒之所以会陷入这个问题，并非一开始就有以犯罪冒犯主，而是我们先踏出那看似无害甚至出发点完全是善意的一步，到最后猛然回头才发现我们立功一的道路有好长一段距离。我相信你们已经注意到，现在那些鱼性符号已经衍生出许多不同版本，有些只是那之余的简单轮廓，有的在语符不用英文写上耶稣赐阳，还有一些在于心中间放上希腊字母翻成英文的 IXQUS。 顺带问一下，有人知道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吗？答案是首字母里合适的缩写，它取的是希腊文中耶稣基督上帝之子救主这句话每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组成一个单字。换句话说，它毫无疑问地把这个与星符号跟耶稣关系连在一起。而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ictus， 意思就是鱼。因此难以否认两点阿点，那符号确实是鱼。B 点，在许多信徒看来，那鱼所代表的就是弥赛亚的象征。我的重点不是特别要针对于星的符号，它只是个常见用法的例子而已。所以请你们松口气，让我换个例子来谈谈。我也曾听过我很多天主教朋友为他们使用基督雕像的行为辩护，说他们不是拜那些雕像，也不觉得在那些塑料像中有基督的属性特质，也许吧。但我数不清有多少次我亲眼观察到那些人对着那尊雕像祷告，亲吻他，把眼泪抹在他身上，也数不清有多少次听过有人翻天主教亵渎其中一尊雕像，结果引发一场混战。 当我们开始学习立位集中的狂野会幕内容，看到狂野会幕的设计以及其中各种祭坛和器具时，我们会看到每样物件都是上帝所制定并且详细说明要求的细节，必须完全按照知识精确建造。此外，这些器具没有一件事被设计来代表耶和华的，无论是生父生子还是圣灵。这些物件当中 没有任何一个是上帝身性本体的象征。有些物品在某种程度上的确代表它的圣洁及怜悯等属性，但它们的主要目的是教导以色列关于主的圣洁，并描绘一个未来的实现景象，也就是对弥赛亚将要成就执事的预表。当我们研究旷野会牧师会注意到这些象征没有一个违反第二句话语诫命的原则。在旷野会幕中没有任何物件使用动物、海洋生物、人类、行星、月亮、太阳的形象来象征上帝。耶和华他亲自设计了旷野会墓地所有工具和器皿、祭坛，且是为了一个特定目的，就是教导各项原则以及预表未来的时间，并不是作为希伯来信仰或者他的形象。第十八课第五页结束。第十八课第六页，各位，问题就处在这里。我们宁可相信凭着我们现代的文明套业而承受理性是我们能够制造或购买并使用我们自己对上帝的诠释或是我们信仰的象征，因为我们绝不会让自己将那个象征视为崇拜的对象或真的当作上帝本体。然而人的本性就是如此，某些程度上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几乎是无法避免的。以色列人似乎失踪无法停止，一次又一次地退回到偶像崇拜的老路。但是敬拜象征符号不一定是第二句话语第二条诫命中唯一的问题。上帝并没有说我允许你们去制作这些信仰或身形的象征符号，只要你们避免崇拜他们就可以了。他说的是，第一，不要制作任何象征符号，然后第二，不可崇拜任何象征符号。他给了我们两项吩咐，因为他比任何人或任何事都更了解人性。我们的造物主之道，第一步，制作这些象征符号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到第二步，也就是在某种程度上会开始崇拜这类象征符号。 让我用一个大多数基督教宗派都能接受也很熟悉的比喻来说明，我们的牧者警告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工作、财产、汽车、爱好或任何食物看得太过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危险在于我们可能会把这些食物的重要性甚至连家庭的重要性重新放得比上帝还高，并教导我们，而且多半也认同，在我们的生命中把任何事物放在上帝之上，甚至与上帝同等重要的地位，那就是偶像崇拜。你说对吧？这些在我们的人生中变得过于重要的事物就变成了我们的神。当我们多数人听到牧者谈到这一点都会点头同意，因为在我们内心深处知道这是事实。我们痛恨这一点，我们希望自己能控制它。我们并没有打算让自身是好变得比追随上帝还重要，但是渐渐的事情就变成那副模样了。我们并没有打算让赚钱变得比上帝还重要，但是渐渐的金钱开始住在我们的生命。即使当我们确实把赚钱与花钱看得比上帝更重要时，我们并不喜欢吧，这是为对那些食物的敬拜，但事实上就是如此，像征服豪也是同样的道理。此外顺便不一句，目前所发现最古老的一些希伯来先哲的教导也同意制作象征符号和崇拜象征符号 是两条全然不同的吩咐和问题。耶和华甚至这类象征符号会成为不和的根源。如果不是直接引发愤怒或仇恨，在弯足和弯过之间，因为他们尊崇自己偏好的象征符号，但反对那些令自己不悦的他人象征符号。宗教象征符号曾引发过战争。第十八课第六页结束。
第十八课第七页，
我们甚至在教会内部也会因象征符号论战国。新教康罗宗各宗派经常批评和贬低，添着教会对十字架的使用，因为十字架上通常会描绘耶稣，而且新教不认同天主教倾向在教堂内摆满耶稣、玛利亚、圣徒的等雕像。天主教徒则严厉批判新教徒使用单调的十字架或是三叉十字架耐人寻味的事，他们也抨击新教适用于性符号。多个新教宗派之间互相指责，无论是使用或不用，看情况而定。三叉十字架、挂在绳索里的旗帜，以及其他是在多到无法注意列出的符号和象征，犹太人则认为十字架极具某反省，因为对他们而言，它不过是一种残酷的处决刑具，曾用来屠杀他们数百万的同胞。大多数基督徒看到大威执行是为一种一早飞出如今是毫无意义的犹太教符号。更糟糕的是，还有人是他唯一个拒绝接受基督甚至参与杀害他的族群所留下的是肖像证。我们常把神圣一词加之到我们的符号里，换句话说，符号自身被赋予了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我们因为它所代表的意义而实际上赋予了它某种程度的圣洁。所以难怪这些格式象征符号会在对立群体之间引发强烈的情绪与冲突，那就是为什么上帝要对此发出警告了。 耶和华知道，虽说在信仰较坚定的人当中，或许有少数人能够只把这些符号当成他们信仰的某种象征，而不把他们当成崇拜对象。现实就是，有数量庞大的敬拜者并没有那么坚定。上帝的解决之道就是，一开始就不要制作他们。他不认为这些象征符号是在尊崇他。主耶和华从未在任何地方为他的身形设立一个象征符号，接着下令要誓死包围他。不论动机有多良善，用意多么正面，制作这些象征符号的反效果比正面效果还大。现在我欣然承认，就遵守这部上帝所模式的教导的字面规则时，所禁止的似乎是：第一，天上的百物；第二，下地的生物；第三，海中生物作为神的象征。这样看来，似乎确实留有余地，也许可以使用一种不涉及这三类禁止植物的象征就可以了。于是，如果我们非得要有象征符号不可，也许我们应该只是用那些能在圣经中有明确记载可以找到，且是上帝所设立用来表达上帝的属性与标含有原则的极少数符号象征。而就我所知，唯一符合这些条件的就是用于建造旷野会幕以及旷野会幕的施封的那些象征。耶和华认为符号象征的问题很重要，以至于他把这件事概括在这十句话语之中，也就是世界。我跟你们说过，这是个棘手的问题，我想讲清楚说明白，
我不是要批评或谴责你们选择佩戴某种象征符号，我要说的是，至少在这里有一个提醒，即使你们能扛着诱惑，只是把它当作一种你们信仰的外在表达，绝非失之为代表上帝的符号象征，但这类事物在其他人眼中，即便跟你是同一个信仰的人，都可能带来危险。我很早以前出国时就学会了，特别是去以色列，会把我的十字架和耶稣与新符号还有美国国旗留在家中，因为虽然我们知道这些物件的含义，但对其他人却会有相当不一样的简介，在这里能为主做美好见证，在其他地方却未必如此。第十八课第七页结束。
第十八课第八页，
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五节里，仍然是在探讨第二句话语第二条诫命，经文写道，上帝是祭血的神。祭血是一个有趣的字眼，那总是让我有点疑惑，因为坦白说，当我们想到一个男子或女子变得基督时，这通常是一种负面的说法。某些程度，当我们心怀基督的情绪时，即便有合理的原因，也往往反映出我们内在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然而，从希伯来文来看，这个词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在希伯来文，这个字是参纳，通常翻译成英文的基督，它还有一个相关词 kina， 也是基督的意思。这两个词之间的区别在于， kina 在旧约圣经出现了43次左右，指的是人类行为活动，而 kana 则是专门且完全只用来描述耶和华的一种特质。Kina 用来强调对情敌的嫉妒，或对他人的财富和产业的羡慕与嫉妒。可以这么说， Kina 代表的是人类形式的嫉妒，带有各种不光彩的特质。相对而言， Channa 则不太是讲嫉妒，反倒是偏向热忱，不是指轻欲形式的激情，而是指一种强烈的投入与对某种理想的深切热情，它是主耶和华那全然坚定、永不改变的公义样式。在这里用的这个词，意思是上帝不接受任何竞争者，他对一切的罪，他的罪是全然、绝对不会容忍的。老实说，我们其实不应该在圣经这个地方指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五节看到基督这个字，因为以现今的人对这个字的理解来看，它会让人对经文愿意产生完全错误的印象，并把一种于是迹象拆深渊，非常偏离，把新的特质归给了主耶和华。 继续看第五节并延续到第六节，上帝提到他会承接那些违反第二句话语的人的子孙，一直到三四代。然而同时，对所有爱上帝的人，这里的爱是只有意愿对他忠诚并顺服他，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首先，先看比较容易理解的部分。所谓直到三四代，是一个希伯来言语，就像直到千代也是一句言语。前一句表达的是，在一段时间内而非永远，你得罪会对你的后代产生不良影响。后一句表达的是，也就是关于第一个千代一直直到永远。请注意，上帝因人类的罪所罚的奴活支持虚较短的时间三四代，而他的慈爱和怜悯则被描绘为更长久的时间，直到第一千代。在这里又形成了另一个鲜明的对比，使用了非常绝对且有力的字眼。 遵守我这二条诫命的人是爱上帝的，而违背他的人就是很上帝的，爱与恨的对立。我们可能会辩解说，但是即便我物质的违反了这句话语，我并不是很上帝啊，我是爱他的。问题就在于这条诫命正如其他所有的诫命一样，是从上帝角度来看，而不是我们的角度，而且我们的视角是无关紧要的。上帝说，就他认为违背这条诫命的人，在他看来就是在表现对他的恨。天啊，这真的很严厉啊，但事实就是如此。
然而他也把遵守这第二句话语的人视为爱他的人。这是否意味着即使是一个非信徒，只要有意识地遵守这条诫命，上帝也会视他为爱他的吗？没错，正是这个意思。要知道，关键在于爱上帝并非得救的必要条件，得救的必要条件是信靠上帝，而这是要以拿撒勒人耶稣羔羊赎罪祭的形式来实现的。在将来的审判日子里，赎100万人乃至赎10亿的人声称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爱上帝，将会被定罪直到永远。因为尽管在他们内心认为自己爱上帝，他们却不足够信靠上帝，以至于不愿意接受他儿子所预备的救恩。
第十八课第八页结束。
第十八课第九到十页。
相反的，信徒也可能违背这项原则，耶和华也同样是为恨他。也就是说，上帝仍然可能看待这信徒是恨他的人。尽管这位信徒在基督里已经拥有永恒的保障。为什么呢？因为对救恩而言，唯一相关的关键就是是否信靠耶稣，不要过度纠结在爱、恨这个问题上。即使记忆来，基督徒一直有一个错误观念，以为圣经对爱与恨是关乎感觉与情绪。但从希伯来语观点来看，爱是透过行动来表达，恨也是如此。因此，爱上帝实质上就是去做他所吩咐的事，或比免他所禁止的事；恨上帝则恰恰相反。青冲读出埃及记第20章第7节。
第三句话语是，我们不可妄称上帝的名。顺便问一下，上帝的名字是什么呢？耶和华 YHWH， 神不是上帝的名字，甚至是对耶和华的一种通称。让我在重复我之前多次说过的话，在我们圣经中绝大多数出现神或施主的地方，在希伯来原文其实是耶和华上帝的专属本名。这不是猜测或个人的意见，而是纯粹的事实。我所说的绝大多数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大约95%左右。没错，在圣经中每出现是赐身活着的字眼，其中超过9次的原文用赐是耶和华上帝的个人正式本名。
虽说我经常把第三句话语的主要原则是禁止使用脏话咒骂为主，但这并不是它全部的含义。事实上，这种理解过于狭隘。希伯来文中常翻译为王称的词汇是 shav。 shav 的确有虚荣的意思，却也有虚假、毫无价值、草率或是空虚的言语。它意味着使用上帝之名要极为谨慎，并要带着最崇高的敬畏之心。
正是这种对人草率行为的顾虑，最终导致犹太民族完全禁止大声说出上帝之名。实际上，除了抄写圣经经文诗之外，传统上也认为他的生命也不应该被书写下来。因此， 在犹太撰写中常常看到把上帝写成 GD。
先哲们对于到底何时开始禁止念出主耶和华专属本名这件事是有分歧的，可能最早在巴比伦流亡期间，最晚约在亚历山大大帝时期，出谷月公元前500年至300年左右。然而先哲们和拉比们大致统一，在此之前生命是能说出来跟书写的，在我刚才提过的那个时间范围之前，完全没有任何一致的文献或口述传统先史有不可说出上帝之名的记载。因此在至少七个世纪左右，甚至长达一千年的时间，希伯来人都是公开说出上帝之名的。而且考古学上亦挖掘出古希伯来文物，现在以色列国立博物馆中正藏展示，上面还刻有希伯来字母 YHWH。
尽管我很尊重犹太人，因为敬畏之心而选择不要把主的名年出来，但我并不认同这个概念。我对此已经反复的深入研究，仍然无法回避一个事实。第三条诫命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禁止人轻率地呼求主的名作为起始的一部分，因为当你使用耶和华 YHWH 之名作为担保来起始时，你别无选择，无论如何都必须履行那个实验，否则你就真的枉承他的名。其次的一个目的就是防止人以上帝之名作为自己陈述的保证，却做出虚假见证，也就是不可接着上帝的名作为证。
此外，我认为既然主的生命在圣经里被写下超过6000次以上，而且在好几处经文中明确地说要呼求他的名或奉他的名去行各样的事，那么我们竟不能做那圣经明明白白吩咐我们去做的事，就是封他的名星各样式，这在我来看实在是难以理解。今天我一开始就提到我们无法确定他的生命该怎么发音，因为我们对古希伯来母音的发音并不确定。但是即使我们确实知道了母音的读法，处于语言差异的关系，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一直完美的念出他的名。
第三句话语原则并非关于对他生命的发音错误，而是关乎对他生命的滥用。总而言之，我请外邦基督徒对我们的犹太兄弟姊妹保持仁慈、尊重和体恤他们不念诵上帝之名的传统。而且我也恳请我们的犹太兄弟姊妹不要因我们这些人而感到受冒犯。我们诚心试图透过诵念他的生命来尊荣主耶和华，即便发音不尽完美，也认为其中并无不妥。我们下周将接续第四条诫命纪念安息日。第十八课第九页之事也结束。